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欧文有十一位的弟兄姊妹参加受浸，那么他们在那里也为主做见证，然后呢主其实把我们放在各地，不管我们是在哪里聚集，主都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他生命的见证。那么我们今天在读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实在是爱你的教会。主啊，你在这幕后艰难的时代当中，主啊，你仍然不断的把得救的人数加添在你的教会当中，显明主啊，你是那位大能的主。主啊，在你有永活的生命，在你有测不透的丰富的爱，主啊，你不但是拯救了我们，主啊，你还差派我们为着你来传扬你的福音，你也为着主啊这地上的罪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因为你是那位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的神，主啊，你也是那位信实的神，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你的教会何等需要你自己的话语来洁净，主啊，能好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能够配成为你的心腹，主啊，这是你自己荣耀的目的。主啊，我们愿意再次接着众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聚集和敬拜，主啊，我们愿意来把自己再次的献上给你，愿你自己的名在你所有的教会当中，在你在地上各处的聚集当中，在你荣耀的教会当中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么我们今天先读一段的圣经，应该是在路加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一节。那么我们请弟兄读一节，然后姊妹们读一节。路加福音的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你就下吧。便招呼那在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去拿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晚所打的鱼。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是相当的熟悉，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重点是定睛注目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其实这个题目的内容是非常的多，我盼望我今天呢就能够分享其中的两个小点。那么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呼召和拣选。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是有十一位的弟兄姊妹在欧文参加受浸聚会。那么其实 当我们说到受浸聚会的时候，当我们说到我们愿意受浸的时候，其实这是主对我们，对所有属他的门徒的一个吩咐。那么其实主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也不是因为说我们会比别人更好。那么主吩咐我们受浸，其实就是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上的一个顺服神的一个表现。那么其实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如果说我们说自己是愿意接受主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我们连他给我们的头一个的命令我们都没有信心去行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在往后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会遇到有多少的挑战和困难，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当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其实很多的内容在这里面。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的主来说，我们生命的价值不是说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好，不是在于说我们有多大的本事，但是就于我们人自己来说，我们往往会认为说我们能够做成功的事情越多，我们会有价，越会有价值，甚至我们会以为我们能够为主做更多的工作，能够证明我们自身的价值。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事实不是这样。因为在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之前，他就已经愿意为我们舍命。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认为自己有价值或没有价值的时候，主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是我们工作所成功的多少， 不在于我们工作所成功的价值有多大，甚至并不在于我们认为说我们已经为主做了多少的工，或者说我们自己认为说我们有多少主的见证。但是事实上你发现我们的价值是在于我们属于谁。因为在我们能够被神所用之前，主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那么这个的价值有多大？我想不是我们能够把所地上所属的一切事物能够来代替它的价值的。我们本身的价值就在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他就已经确认了我们对于他所拥有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不是在我们能够做事以后会增加，也不是在于说我们以后会有失败或软弱的时候，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价值会减少，不是的。因为主的他拯救我们，我们的价值就在他里面，那个是地上的人所无法估量的。那么实际上来说，受浸的话，它的本身的意义，我只是其中的一点，不是分享全部。它其中的一点的意义，不在于说是说我们是做什么，而在于说我们愿意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愿意听从他的吩咐去受浸的时候，这个见证本身就是主所喜悦的，而不在于说我们在受浸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知识，或者说是我们有多么好的一个东西展现给人。那么继续到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就发现当主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来给众人讲道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在湖边讲道，其实主耶稣是专门去到那里的。当你第二节他说到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那么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在湖边那是有许多的渔民，他们是以捕鱼为生的。那么当主耶稣去到那里的时候，那里的人刚刚好结束了一个晚上的工作。你往下面看你会看到，因为西门说他是整夜在那里打鱼，整夜劳力。那么其实我们发现主耶稣并不是常常会坐在船上去给人讲道的，但是他常常会在一些比较，比如说山坡上或者是山地上，因为来就近耶稣的人非常多。如果说主耶稣一直是在船上的话，其实如果你去过海边，我想我们住在悉尼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去过海边，你在海边跟人讲话的时候，其实隔不了多远，也许就十米他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我有试过跟小孩子在海边，当我们在海边的时候，其实在水中小孩子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你呼喊他们的时候，他们甚至听不见你的声音。你更何况说如果是有几百人或者是几千人围绕在海边，你想主耶稣在那里讲到他需要有多少的声音。但是这不是说主他没有那个能力，这个反面也说出我们主是有权柄的。他能够在海边跟人讲道的时候，众人都能够听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主要分享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的事情，为什么这个事情特别呢？其实第三节说这里有一只船是西门的。那么西门我们知道就是十二使徒中我们常常认为是头一位的彼得。那么在这里提到西门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回去看西门的话，你知道他并不是在这里才被主呼召的，其实早在这里之前西门就已经跟随主了。那么那件事情呢，其实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的一章35节到42节，我们不打算全部念，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西门被第一次呼召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一章35节里面记载很清楚，那就是在约翰传悔改福音的时候，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就是约翰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呢他有两个门徒，那么这两个门徒呢，一个就是西门的兄弟安德烈，那么另外一位呢，我们许多的基督徒都承认说另外一位就是约翰，十二使徒里面最年轻的一位。那么当时就是施洗约翰给主耶稣做见证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那么安德烈跟约翰就从施洗约翰那里转而跟从了主耶稣。那么安德烈他遇见了主耶稣并且认识了他以后，他首先就是去找到了他的哥哥西门，然后带他去到耶稣那里。那么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是跟随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应该是翻译出来就是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彼得，那么在亚兰文里面的意思它就是石头，这里等一会我们再来做一点点的介绍。那么你可以看见其实西门其实是很早就跟随了主耶稣。那么当我们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又发现西门又跑去打鱼了。那么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责怪西门，其实西门是一个很好非常好的弟兄，我想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想我们是可能是十分之一都不及西门彼得的。 那么你发现西门在跟随了主耶稣以后，他去打鱼。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都有自己谋生的职业。那么西门他谋生的职业就是去打鱼。那么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跟随主耶稣，他还是有生活上的需要。那么生活上的需要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要去正常的去做的。因为主给我们的话说，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之前是一个渔夫，我跟随了主耶稣以后我就不再是个渔夫。当然主会有特别的呼召他的工人出来服侍他，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是要持守自己的身份。那么西门那个时候去打鱼，他并不是一直的跟在主耶稣的身边，当然这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对主的亏欠。那么主耶稣就在一个清晨的早上就去到了海边去寻找他的门徒。这时其实你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发现跟主最亲的四个门徒都不在主的身边，那么他们都在海边忙碌着，为着生活忙碌。那么主来到的时候，我想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主不会因为我们这样子的忙碌就会责怪我们。圣经里面也常常提醒我们说，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的大祭司是经受过许多地上的苦难，所以他能体贴我们一切的软弱。那么当这四个门徒整个晚上打鱼，打完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拿到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来，主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整个晚上去工作，然后呢一个晚上其实大约有差不多十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作为一个渔民来说，你不是说把网撒在岸边你就能打鱼的，你必须要在天黑或者是傍晚的时候你就把船开出去，然后呢你照着你的经验也好，照着别人教导你的也好，你在有鱼群出没的地方你下网打鱼。然后呢到了天亮的时候，如果你打不着什么，基本上这一天你就不会有什么收获了。这是照着那些渔民的经验来说的。那么你有没有想到，在经过一个晚上出去工作然后再回来这一长长的大约十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你是有多么的疲劳，再加上一无所获，然后回来你还得洗网。因为当他们打完鱼回来的时候，他们不但鱼没打着，也许捞上来很多那些海里面的那些垃圾啊或者啥的，他回来还得清洗，或者是他们捞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那种海藻之类的，他们也需要去清洗。也就是说不但一个晚上要劳力，第二天早上还得继续的劳力，而且基本上没什么吃的。因为我们在后面看见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再去寻找门徒的时候，门徒还是在那里打鱼，不但是打鱼，而且是什么都没打到，不但什么都没打到，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很劳苦的工作，就像弟兄刚才跟我们分享的诗歌一样，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摸索， 虽然我们觉得我们是在人世间走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走过了 多少的路程，我们有许多的工作，但是你真的发现我们实际上还是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以为说我们如果有技术，我们有经验的话，我们可以在黑暗中能够达到一些什么，但事实上来说，也许你会得到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能成为你 生命的供应。甚至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他们什么都没有达到，他们只不过是在黑暗中徒劳的摸索。那么当主来的时候，整个事情就完全变了。主耶稣只是对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西门怎么回答？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其实这里一句话里面其实隐藏有很多的无奈。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西门彼得里面也有一点点的不服气。他称呼主耶稣为夫子，这一方面是尊敬，另一方面也跟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你是一个老师，那么我们是渔民，那么老师跟渔民之间肯定就有不同。我们是渔民，我们有打鱼的经验，你是老师，你有教书的经验，你也有做人道理的经验，但是如果打鱼的话，那么如果说像世人，就像我们常常在工作当中说的话，如果论到我的专业工作，那么我甚至可以做你的老师。那么当然了，我们不能说西门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如果就着我们人来说，我们是会有这种想法的。特别是在我们工作的当中，我们往往认为主耶稣的教导只是在2000年前有用，那么放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觉得好多东西好像似乎不能够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帮助。我们常常有觉得说啊，我们现在已经有进步到一个所谓的科技时代、电子时代或者是互联网的时代，那么主耶稣你的道理只是2000年前的，我拿到现在能有什么用？其实这个的场景，如果你放在西门的身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是一个意思。因为不论人怎么想法，他总认为神的道理只是纸面上的道理，不能成为我们生命实际。但是你如果去仔细的去思考神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只是为了挣钱吗？其实不是的，你往里面深究，其实你挣钱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持你的生命，让你的生活更好。这个钱只是中间的一个部分，它并不是你的最终生活的目标，也并不是你人生生命的终点站。那么打鱼也是一样的道理。西门彼得去打鱼，你初初看起来他得到鱼好像是他就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实际上来说他打鱼也是为他生活的需要，那么他生活是为着他的生命，那么他的生命的终点不是鱼。那么当这个生命的源头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就不再需要说我们属地的一切的手段和能力，你不管是打鱼的技术也好，打鱼的经验也好，甚或者说是你在现代你有科技的手段，或者说你有互联网的手段，你可以有上太空的各种手段，但是你的终极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你要造一个飞机，或者说你是要在互联网上做一个什么生意，你这些最后都是为了维持你自己的生命，让你自己的生命能达到一个也许你自己理想中的目标。那么主耶稣来，他是就是要给我们生命。那么在于对于神来说，并不是说你的技术会有更大的进步，实际上我们想要的一切，在主耶稣在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就已经赐给我们了。那么因为我们失落了神的祝福，我们失落了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想凭着自己的知识或者能力再去寻找回来。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能力。那么我们以为这个是给我们有帮助，那么实际上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来说，我们所认为我们一切的进步，我们所认为我们一切的能力，在神那里都是不堪一击的。那么主只有一句话，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其中不需要你积累的经验，也不需要你有多大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经过一个晚上的劳力，我相信这四个渔夫所剩的力气已经不是有很多了，再加上他们甚至可能没有吃到早餐。那么当他们照着主的话去做的时候，你发现西门在这里有一个很可贵的反应，他就是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虽然说他心里面也许有一些无奈，也许他可能还有一点点自己的坚持，但是他还是愿意遵从主的话，他去下网。那么我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人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态度。我们不要说等到我们自己精疲力竭了以后，我们走到路的尽头了以后，我们才来回到主的面前。也许我们更早的回来，你会发现主是那么的信实，我们可以少走多少的弯路，我们可以蒙神多大的祝福。其实当你看跟随主的门徒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门徒放弃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们能够知道在主里面有多少的丰富，这是我们许多现代人没有意识到的。我们感觉神的丰富好像也是纸面上的一种祝福，并不能变现，并不能成为我们现实。那事实上我们真的是没有看到主的丰富是何等的大。那么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你发现彼得只是想出去打鱼维持生活，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给他的多少呢？他给他的鱼是网险些裂开，然后鱼装满了两只船。那么事实上下网的只有一条船，也就是西门彼得那条船。那么现在必须要两条船，一张网打上来的鱼必须要两条船去把它拉上来，另外一条船就是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的船。那么我想主的丰富在这里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显明出来。当然你也许以为说主的丰富就两条鱼两条船的鱼这么多，那事实上不是这样。你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不是说主的丰富只有两条船这么多，而是你只有两条船去承载主的丰富。你如果有200只船呢，我相信你还是被装满。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因为仅仅是因为他们只有两条船，所以他们只能装满两条船。那么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愿意照他的话去行，比你自己去摸索得着的更多。当然我不是鼓励你去暴富，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必须清楚地看见主的丰富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我们的神并不是像其他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并不是像人的思维所限定的那样，我们的主是愿意赐丰富，他蛮有丰富，他也蛮有怜悯和慈爱的神，并不是我们的神愿意让我们痛苦的去过，或者是怎么样的，像苦行的人一样。其实我们的主不需要我们去做那样自以为能够靠着苦行来去赢取神的丰富，主的丰富是早就赐给我们，他只需要我们照着他的话去行，照着我们的话，照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去遵主的话去做出拣选，因为他的丰富就在那里。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看见主的权柄， 你可以看见这些鱼是在主的权柄底下。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是有自由的意志，我们看见，我们听见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有时候会感动，但是我们未必会说，我们自己在生活里面我们会照着主的话去行。我们可能在知识上我们会很丰富，但是我们需要照着主给我们的话去行出来。那么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主的权柄在哪里呢？就是这些鱼，这些鱼是没有知识的，当然他也不可能说他照着他的道理怎么样去避开那些网，但是你发现这些鱼是很特别的，在主的权柄底下他们是挤进了网里面的。他不是说因为你如果去钓鱼的人，你会发现当你去一个地方钓鱼，或者是去人经常去钓鱼的地方去钓鱼的时候，你是很难再钓到更大的鱼或者是更多的鱼，因为鱼它也有它的经验，虽然说它没有知识，但是它也有经验，它知道怎么样去看岸上的那些人，它其实是看得见的，虽然说它的视角跟人不一样，但是鱼它会避开你的。经常去钓鱼的地方，你就越来越难钓得到你想要的鱼。那么当你看见这些鱼在这里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海域，加利利海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况且它那里有许多的渔民，你会发现来说，这些鱼它并不是照人所想的那样必须要晚上去打它们才可以，但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阳光的地方，在这个白天的时候，这些鱼就拼命地钻到网里面去了。这里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一个权柄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说西门彼得当他觉得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当他觉得我离开主我还可以去谋生的时候，他总是两手空空，但是当主回来的时候，当主来的时候，当他愿意定睛在主身上，他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真的有丰富。然后在第八节我们看见这里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么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始你看见这里有个转变，在路加福音里面一直到这个五章第八节这里，你看见出现了西门彼得。在这之前我们看见一直说的都是西门，然后到这里以后，在他愿意俯伏在主耶稣膝前的时候，你看见他就变成了彼得。之前他是西门，西门当然我们不是特别的说一个名字，但是这里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一个原来是属地的人，到这里他变成了彼得。那么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当然以后我们会看见说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需要的建造灵宫的活石。那么我们怎样从一个属地的人变成一个神所要的石头，那么就是经过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西门彼得在这里的转变。我们需要看见说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神建造他的殿所需要的石头，当然这些石头必须要经过圣灵的工作才能够成为建造圣殿所需用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觉得非常稀奇的，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相信彼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弟兄。其实西门的转变，虽然你发现说他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波折，有一些高低起伏，但是他真的能够非常快的转回来到主的面前，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 去学习的。彼得其实那个时候跟随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的，而且我们往往提到彼得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十二使徒里面最大的使徒，也许是一个老头子。当然我们知道彼得殉道的时候是60多岁，但是当彼得蒙呼召的时候，他实际上最多就是将近30岁，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年轻人，也是一个非常有勇敢的年轻人。其实他身上有许多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美好的品德，也是我们许多人所需要的那一种跟随主的爱心。其实你可以看到彼得很多的时候对我们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热烈的。那么彼得在这里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其实这一句话如果说是我们对主没有过那么深刻的经历，我们真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主站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其实我想这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魅力的所在，因为当他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光自然就会照到我们身上，我们自然就会很容易看见自己配不上。每一次当主耶稣真的来到我面前，或者你愿意回转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的光照会进入我们心里面，甚至是自己都看不见的最黑暗的地方，他就会照亮我们里面的一切，让我们能够把我们里面一切所隐藏的被显露出来。我想彼得在这里就是蒙了这种极大的光照。而且在彼得一生当中，其实你会看见我们这样子蒙神光照不是这一次，不是说我们刚刚开始信主的那一次，而是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真的需要蒙神多次的光照。因为我们身上总是有许多这样或者是那样属自己肉体的东西，而不是属神的东西。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也就是说只有当你真的认识神，他是能够洞察一切的主，我们在他面前无所隐藏的时候，我们才能愿意向他来敞开我们自己。当我们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不管那一个人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师也好，或者是那个人是一个多么好的弟兄姊妹也好，或者是他多么年长也好，当你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敢100%的把你自己心里面所有的东西向他敞开。你也许会向他敞开你困难里面的，或者是你急需帮助的那一部分，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不会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向一个人敞开。但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子的顾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洞察一切，我们不用说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如果爱他，他知道。我们如果有懒惰，我们如果有谎言，我们如果有不义，他都知道。我们如果有软弱，他也知道。所以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甘心到神的面前来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面前所有一切好的不好的，我们所认为的一切的好的不好的神都知道。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有那一种的惧怕，我们不需要 害怕神说他没有怜悯，因为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向他是敞开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够认识他是爱我们的，他是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这个这里就是为什么彼得能够在主耶稣的面前，能够俯伏在他的膝前，能够说我是个罪人。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再一次的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想这是主耶稣再一次的对他的呼召，因为在西门见到主耶稣的第一天，主就呼召他们。那么主呼召他们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召，因为我们人总是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为着生活的顾虑，我们也许在跟随主跟随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想起我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做，我还得去做一下。当然不是说我们没有生活，因为主在整个福音书整个四部的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并不是要我们在地上什么都不要用，不是的，他让我们仍然照自己的身份去持守，照我们自己的身份去生活，但是我们的转变在于我们是跟世界有分别。保罗说我们用事物好像不用，保罗说我们能够处丰富，我们也能够处卑贱，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地上是有所用，我们在地上是有所需，但是这一些东西主会给我们供应，并不是说我们要靠自己的手段去强求，或者是我们靠自己的手段去积累的更多，我们才会有那个放心。因为当我们积攒财富的时候，我想不管你自己有没有认识到，事实上来说，当我们积攒某一样东西，不管是财富也好，不管是名誉也好，你的心就会被拴在上面，你的眼睛就不能再单单的看主耶稣，而是你时不时的你就要去看一下我的财富有没有丢失，或者我的名声有没有受到影响，你的眼目就会在你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但是当主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给彼得看见，当他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要负他们的全部的责任。西门彼得他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约翰在这里也是有这么一个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放下他们刚刚得到的财富，他为什么能够放下他家里面一切的。彼得说我们已经舍弃一切跟随你了。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的方式有不同，让我们处理的方式也有不同，也许主呼召我们在我们自己已有的身份上，在我们已有的岗位上，在我们已有的家庭中，我们要做好自己的那一份，这是主给我们的责任，也是主给我们的重托。因为我们是要在地上来成为他活的见证。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主呼召人来跟随他，他也是拣选人来跟随他。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主既然呼召了我们，我们也要清楚的看到他要负我们的责任。当然说如果你转去，或者是你被事物，或者是被世上的事物，圣经里面说的你被荆棘挤住了心的话，你当然会是会受苦，这个是你无法避免的。当我们哪一天眼目不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当我们哪一天眼目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说我们眼目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是说的比较客气，或者说是比较好听的，实际上我们的眼睛转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当我们 不是从主耶稣的眼光去看待人，而是从我们的眼光去看待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受伤。我们也许很乐意去帮助人，因为我想就算是属事的人，我们也会有一个做好事的动机，我们也会去有帮助人的那个心愿。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是依着从主而来的爱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真的非常容易受伤。当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而事实上别人不需要我们这样的帮助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你就会觉得你很受伤。或者说是你觉得你有个很好的建议，你给在个困境当中的人的时候，但是他事实上需要的不是你的这种建议，你也会觉得你自己好像没有被重视。或者说是你想帮助人的时候，你又一再的顾虑，我是不是会有损失，我是不是会受到伤害。你看路德记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一个至亲的亲友，按照摩西所传的律法来说，他是最有资格去赎拿俄米，也就是路德他们的产业，但是他却认为对自己的产业有损，他就不能再做下去。那么这就是我们人，虽然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很好，但是我们看向我们自己而不是看向主的时候，我们就做不下去。我们可能可以起步，我们也可以在人的面前说啊，我愿意去做，但是如果与我的产业有损的话，那就请恕我不能做了。那么这个就在路德记，你看见他的原话就是这个我就不能做了。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真的，如果你想帮助人，你必须说你的眼目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你只有说你能够去关心人，必须要从主耶稣的角度，你如果真的能够看见主所看见的，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人。因为在主来说，他来就是要寻找迷失的羊，他来就是要给人丰富的生命。那么我们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想是在约翰福音的4:34-36。约翰福音4:34，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收割的人的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怎样体贴父神的心意。因为主耶稣来，你看见他做了有多少的工作，他甚至来说不比彼得他们打鱼的工作要轻松。他们传福音从早上到傍晚，不仅如此，主耶稣在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他中间还要抽出时间来医治病人，中间还要有时间出来赶鬼。但是你发现我们的主耶稣，他总是这样殷勤的，不辞劳苦的做成父的工。那么这也给我们真的看见，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那么同样的，我们既然从神得了新的生命，那一个新的生命的食物实际上就是要遵循神的话。那个属灵生命的食物不是我们所片面的以为我只要读了神的话，我的灵命就会长大。那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我们可以长大得很快，你可以一天之内读完整本圣经，你就可以长大了。我相信有人有这个本事。你或者说我一年之内把圣经读完，我也长大了呀。你如果是这样子的去理解一个属灵生命的话，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主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那也就是说，我们同样是有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同样不单是要有神的话，我们也要遵循他的话，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那么我们怎样去做成他的功？那么体贴神的心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起步。因为如果说我们按照经验去做的话，就像这里所说的，这一段的这几节的经文实际上是在主耶稣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生命活水的道的时候所说的这一段话。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如果说照人的经验，如果说照彼得的经验来说，我要在晚上去打鱼，那么如果照农夫的经验来说呢，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但是在主耶稣来说呢，那就不是了。主耶稣说就是现在。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么在属神的工作上，我们未必都是撒种的，我们未必都是浇灌的，我们未必都是收割的，但是我们可以是其中的一部分。你或者是撒种的，我或者是浇灌的，他或者是收割的。但是主说，我们都可以积蓄五谷到永生，我们都可以与主一同的快乐。那么这个做神的工，我们当然要体贴神的心意，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目是要在主的身上，而不是在人的身上。如果我们观察人，我们去体察人的心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难帮助。虽然你知道他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主更了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主更了解别人。如果我们不是从主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我们也许是在帮倒忙。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帮倒忙的人其实不少的。那么从一开始来说，那其实我们是很遵从亚伯拉罕，但是你发现亚伯拉罕有帮倒忙的时候。当神说要赐给他一个后裔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自己去做了，因为他没办法等。当你发现在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的时候，你发现大约有10年的时间，神没有给他其他的话语，直到他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他怎样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对自己完全绝望，他知道自己再也做不了什么的时候，他回到神面前，神可以再向他说话。这个时候才是他能够为神做工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定睛在人的身上，换句话说，定睛在人的身上实际上是定睛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多数的时候我们会帮倒忙。但是你也发现神的应许是信实的，也是一定会成就的。亚伯拉罕实际上我想来说，他可能只想要一个孩子就不错了，他可能要求也不会有这么高，不会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要一个不够再要一个。其实亚伯拉罕他最初也许就是我能有一个就不错了，但神的话是说什么？神的话说，你的后裔要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个就是神的丰富，不是说我们以为我们想要那一点，神只给我们那一点，神要给我们的更多。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我们能够遵循他的旨意，前提是我们要明白神要我们去做的是什么。那么其实圣经上也有一句话给我们现代的人一个很好的提示，在希伯来书的13章5节， 这里说到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钱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但是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责任，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往往把一个事情的过程当成它的结局来看，我们工作生活其实我们所需用的东西是我们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的终点。当我们迷失在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以自己为中心，很容易我们看不见主。我们看不见主的时候，许多的困难就因为我们自己的心不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这个心被世界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造成了许多的苦难。我们会陷在自己的难处当中，我们没办法把自己拔出来。但是主留给我们应许，我们总要回到他的面前。主说，你们要回转向我，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主在这里也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他给了我们这个宝贵的应许，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难处当中，或者你想祈求什么样的东西他没有给你的时候，就像大卫一样，大卫说，我要为神建殿，但是神怎么说？神说，你不可以。但是神有应许说，你的儿子可以为我建殿，我还要赐给你的后裔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我必坚固你的国。主还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那么其实大卫只是有这么一个心而已，但是主就悦纳了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许多的时候，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大卫，他们许多的时候只想到了一点，就是为神做一点，但是神的应许却远远超过他们所能测量的。那么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仅仅只能开头这两点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实在你自己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主啊，实在是你自己的话语永不过去，因为你是那一位永活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我们乃是活在时间里面的软弱的人，我们何等的需要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主啊，愿意你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主啊，你赐给我们恩典和力量。主啊，让我们在你自己的爱中，我们能够被激励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爱中，主啊，我们能够来回应你。主啊，愿意我们能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愿意来服侍你，来学习，来与你同工。主啊，因为你愿意把你福音的大使命，主啊，你交托给你的教会，你交托给你的众儿女。主啊，你也要我们把人领来归向你，成为你的门徒。主啊，你要我们不但是能够为你传福音，不但是能够服侍你，你也要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啊，因为我们聚集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因着别人的名，我们也不是被别人的困难所影响，我们也不会被自己的难处所拦阻，我们乃是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来服侍你。主啊，愿你自己的名在你教会当中来得荣耀，愿你的名在全地都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